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8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60年罕见大旱在警示什么，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丑妹妹是怎么变成神仙姐姐的，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公随忠谏奉主和平西道。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 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闽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山东法轮功学员与新茂含冤离世；传播法轮功真相，辽宁六旬王进慧被非法判刑；曾遭非法劳教，山东李化莲近日又遭诬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法轮功学员与新茂老先生一家人持续受到当局的骚扰、绑架、关洗脑班、关看守所。与新茂曾被中共非法判刑7年，2022年7月长期遭受迫害的与新茂老人含冤离世，终年82岁。2009年昌乐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国宝大队五图镇派出所十几人闯入于新茂家中，企图绑架于新茂，当时走脱，警察就把他的儿子于建华抓进县看守所非法拘留1个月，勒索5000元钱后送潍坊洗脑班继续迫害。于建华当时从洗脑班走脱，流离在外。此后五图派出所警察经常到于新茂家骚扰。同年9月，于新茂被昌乐公安局刑警绑架后被非法判刑7年。于新茂的女儿于美霞是昌乐县第三职业中专高级教师。2019年6月，于美霞因给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诬判1年3个月。2022年正月，于美华再次被警察绑架关进了看守所，当地派出所伙同县国宝大队610再次来到于新茂家骚扰，还给已经卧床不能自立不能说话的于新茂老人强行拍照。同年4月，于美霞被青州法院诬判3年半。于新茂全家四口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每年都会遭到中共人员几次的上门骚扰和恐吓，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2022年7月，于新茂含冤离世。于新茂的老伴在女儿被网判入狱、老伴含冤离世的双重打击下，于7月18日卧床不起，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据闽慧网报道，2022年7月，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进慧女士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网判1年6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现年65岁的王进慧家住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修炼法轮功前，王进慧患有严重的胃病，久治不愈，不能吃生冷硬食物，腿因受过伤走路甩腿， 与婆婆的关系也很紧张。2007年，王静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她的身体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折磨她多年的胃病在不知不觉中就好了，吃什么食物都没有问题，受伤的腿走路也恢复了正常。在婆婆生病期间，她细心照顾，毫无怨言，亲朋好友也在王静慧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王静慧修炼法轮功，自己身心受益，也使身边的人受益，更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温馨与幸福。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王静慧总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别人。2022年2月，王静慧在一个封闭小区发放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时，遭小区保安诬告，后被北陵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派出所，王静慧被非法关押六天，又被截往沈北新区看守所非法关押46天。之后，王静慧又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7月，王静慧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庭审时，当辩护律师说法轮功不违法时，被法官叫停。王静慧讲修炼法轮大法好，自己身心受益时，也被法官叫停，法官不准他们说真话。近日获悉，王静慧被于洪区法院枉判1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王静慧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法轮功学员李化莲女士2022年4月被警察绑架，8月底被沂源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半。日前，李化莲已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李化莲现年65岁，沂源县大张庄镇刘家庞峪村农民。1998年2月，李化莲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法轮功前，她曾患有心脏病、胆囊炎、胃炎、贫血、顽固性头疼等多种疾病，导致卧床不起，干不了活。李化莲学练法轮功仅3天，身体的疼痛便全部消失，从此无病一身轻。李化莲曾说，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自己不仅身体好了，并且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处处做一个好人，思想也得到了升华，家庭和睦，邻里关系融洽。李化莲曾于2005年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非法劳教2年。在淄博劳教所，他受到非人迫害。在结束非法劳教后，张庄镇派出所警察仍旧经常上门骚扰他。2002年4月，李化莲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后被监视居住。近日获悉，李化莲被沂源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半，已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希腊旅游胜地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比利时和平节，民众赞扬真善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5日至27日期间，希腊著名温泉水疗圣地埃迪普索斯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当地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纷纷表达了对中共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罪行的谴责，支持和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地市政府了解到法轮功特性，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埃迪普索斯市政办公室全票通过了画展活动的申请，免费提供了帐篷、灯光和象征市政支持的旗帜。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是由一群来自不同背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所创作，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 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找到了多年来对生命与艺术探索的答案，踏上了返本归真的旅程。本次展出的部分作品主要表现了两大主题，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残酷迫害时所展现出的和平理性、坚忍不屈的精神与大善大忍的胸怀。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画家含泪看完了每幅作品，他说，画中传递的信息非常有力，触到我的内心，你们向民众传播被迫害情况很了不起，这很深刻，希望更多的人能参观画展。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3-4日周末的两天里，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圣尼古拉斯市和平节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缓慢圆的功法展示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很多人索要练功点地址，希望学习法轮功，更多的人拿到相关资料，希望深入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年轻人伊沙克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后，长时间与学员交谈，他说自己是第一次了解法轮大法，当谈及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认识时，他说，真善忍非常强大，这些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伊沙克还说，我真的感到法轮大法的活动与众不同，并发现它非常有趣，这个活动真的很吸引我，这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让人们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印度裔萨钦·尼卡尔吉先生和妻子、女儿一同来到法轮功展位前。他说，他虽然不了解法轮大法，但是打坐是印度人从小就知道的事情。当提到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时，他说，真善忍真的很好，这些都是人类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当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时，他说，我认为这场迫害绝对应该停止，每个生命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有权维护生命，信仰是每个人的权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0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60年罕见大旱在警示什么？请听时事评论。60年罕见大旱在警示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4日。一场罕见的高温天气在中国大陆已经持续2个月。从1961年算来，它已经达到60年来最高，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覆盖范围超过109万平方公里，受旱面积已达967万亩，各地打破的高温记录已达226个，是历史上破纪录的最多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每遇到不正常的干旱、高温，人们都将其视为天象示警，也就是上天用灾难天气警示世人。对于大旱，孔子曾经说，邦大旱，吾乃失诸行与德乎？认为灾疫是由于人事行为不正引起的。在西汉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天灾与世间之事存在着对应关系，种种灾疫都是国家失道败德导致，如果不思反省，真正让其败亡的灾难就将来到了。在西汉之后，天人感应的思想深入影响了中国2000年的历史。在25史中，对于全国各地出现旱灾的记录达470余次之多。每遇大旱，从朝臣到君王，率先想到的根本原因是行素失德，因此路求醒冤狱，法司因旱续行，成为中国历来的传统，在正统的史书中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东汉的张奋 生性善良，敬神畏天，好学节俭，官至司空。有一年发生了大旱灾，朝廷用了很多办法都没能使天降大雨。张奋深知这是朝廷施政有误，从而导致的天灾谴责，他急切上书，要求皇帝马上召见他，听他口述当务之急，需要马上改善的政令，以避免天谴继续。皇帝见到上奏后，立即召见他，并听取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天，皇帝召来太尉、司徒等大臣，与他们一起亲自到洛阳的监狱中重新审查囚犯的罪行，结果发现有许多冤案错案，于是马上下令予以重新审理，并将罪魁洛阳县令陈新绳之以法。随即久旱的大地上普降大雨，整整持续了三天三夜，旱情终于得到缓解。中国人自古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今年的烈日高照持续不退，也正昭示这样一个事实：人有过，天是警，不改过，天谴治。自1949年篡权以来的70多年间，中共发动了大大小小超过70次的政治运动，平均几乎是一年一次，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000万，冤假错案比比皆是，冤魂漫野。尤其是中共自1999年开始的对法轮大法的打压，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修炼人的残酷迫害与杀戮，特别是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罪恶，令天地为之震怒。据明慧网统计，从1999年到2019年3月，能够记录下来的就有近11万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酷刑包括毒打、捆绑、铐刑、电刑、摧残性灌食、吊刑、冰冻、注射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烧、烫、火刑、性侵害等等。每一类又包含不同器物、不同部位、不同的迫害方式，总计超过100多种酷刑，其迫害手段之残忍、灭绝人性，早已超出了正常人想象的范围。2012年6月，山东法轮功学员王法凤女士被中共关进临沂市洗脑班，当局为了逼迫她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在那盛夏酷暑的高温天气里紧闭门窗，闷蒸了她5天5夜，限时限量，不让她吃饱，还强迫她面壁2天。北京刘桂福女士2005年被截入北京女子劳教所，在摄氏38度的高温夏天，中共施暴者把门窗关得严严的，挂上窗帘，不让一丝风进来，还不许刘桂福脱掉被绑架时就穿着的冬衣捂着她。很多折磨刘桂福的打手都闷热得中暑了，他们还是捂着刘桂福。2010年，湖北满春派出所警察绑架了仙桃市法轮功学员王玉洁女士，为了逼迫王玉洁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中共在炎热的夏天把她拖进烘烤房，从早上6点烘烤到晚上6点半，长达12个半小时。王玉洁被烤得要昏死过去，大脑要崩裂了。夏天刚过去的9月份，王玉洁便含冤离世，年仅24岁。据明慧网曝光的案例，在众多的酷刑种类中，截至2019年3月，明慧网报道的已有烧、烫、火刑迫害事例1342例。中共采用的烧烫器物有打火机、烟头、蜡烛、烙铁、铁棍、烧红的砖、滚烫的炉炭、开水杯、灯泡、热油、流食等等，涉及身体从上至下、由里到外的各个部位，其迫害的无耻邪恶程度在古今中外前所未见。这些酷刑迫害随时就会发生在 被中共警察绑架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身上。对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如此残暴的迫害是天理难容的。而且中共还曾经烧毁法轮大法书籍。1999年7至10月，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头三个月内，中共当局搜缴销毁了上亿册法轮大法书籍，而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焚烧佛法书籍犯下的是滔天大罪，必遭天谴。如今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罕见的大旱，还不够警醒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每一个人做了什么都得自己负责，谁都逃脱不了。真心希望那些还在被中共用利益和权力蛊惑，迫害佛法与修炼人，做着伤天害理的事的公检法司与610人员，赶快悬崖勒马，赎罪立功，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一个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黎明的评论文章，60年罕见大旱在警示什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他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
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李慧从小到大都为了自己的长相丑而苦恼，但28岁以后，她却仿佛时光倒退似的，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成为别人口中的神仙姐姐。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丑妹妹是怎么变成神仙姐姐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李慧从小到大都为了自己的长相丑而苦恼，但是在过了28岁以后，她却仿佛时光倒退似的，越活越年轻，越来越漂亮，还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神仙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神仙姐姐李慧的故事。小时候我的家里很穷，家里有兄弟姐妹八人，而我又长得特别的丑，哥哥姐姐都不喜欢我，他们都说我很像同村的大傻姑娘。丑这个代名词就这样一直围绕着我长大，一直到我20多岁的时候，我已经丑得啥样呢？小眼睛，中眼泡，南北头，窄额头，嘴还是凸出来的。记得有一回，同寝室的朋友去照明星照，我也跟着去照，但是当我拿到自己的照片时，我沮丧到要哭了，因为实在太丑了，没看到有谁的相片比我还丑的，所以我谁都没给看，就偷偷的把相片撕了。那时的我面相和走路姿势都像个男人，还梳个短头，我多次被人当成男生，并且我的性格多愁善感，整天愁眉苦脸的。1996年，在我28岁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就会得到善报。明白了这些，一下子我的内心充满了阳光， 我一改过去的愁眉苦脸，变得整天乐呵呵的。2007年，我去看守所看望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同修时，警察要求登记身份证号。一名女警问我是1980几年生的。当女警听到我说是1969年出生时，她惊讶地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年轻？”女警怀疑地问我：“这身份证是你的吗？”我说：“是的，这个身份证是我2002年办的。”在2002年那年，我已经把头发留起来了，而且随着修炼真善忍，与人为善，做事为别人着想，我的容貌也开始变漂亮了，而且也越来越年轻。这名女警看着我有点不可置信，另一名警察过来看了之后，他竟然也说：“你怎么这么年轻？这身份证是你的吗？”当时我差点就因为人看起来比身份证登记的年轻太多而不能看望法轮功的同修。有一次，有一个农村来卖货的大姐见到我，大姐忍不住直说：“你的眼睛像画的一样，真漂亮。”大姐还从后面抱着我，她抱着我赞叹地说：“你长得真漂亮，我可羡慕你了。”为什么我的容貌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那是因为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而且相由心生。我因为修炼，心不一样，外在也不一样了。在我家附近的市场有个卖菜的两口子，我和他们认识10多年了，他们很认同大法，知道大法是千古奇冤无处伸，所以为了制作真相币，我经常去他们家换1元钞。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在钱箱里挑钱，等我抬头时发现两口子都不在菜摊上，我很惶恐，怕他们赖我偷钱。过了一会儿，男老板回来，看我害怕的样子，笑着说：“找不着东家了吧？”随着接触时间长了，卖菜的两口子对我越来越信任，因为修炼返本归真，我的表情变得纯真善良。后来，他家卖菜的钱箱最多有10000多块钱。我可以在里面随便挑新的钱做真相币，两口子对我一点也不戒备。男老板多次对我说：“只有你可以动俺家钱箱的钱。”开始的1-2年，我每次挑完钱都对老板的妻子说谢谢，他却总是跟我说：“我得谢谢你，你保我发财。”老板的妻子会这么说是有缘故的，因为他们家的生意是这个市场里最好的。2019年腊月底营业额最高的时候，一天达到6万元。在这15、6年的时间里，他们家买了2套房子、1辆车。疫情期间封小区，别的小区都不允许下楼，男老板却可以在住的小区里卖菜，生意几乎没受影响。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支持大法得到了福报，所以我都会回复老板的妻子说：“是你支持大法，大法给你的福分。”还有一摊卖虾皮的老张，老张是这个市场卖货最气派的，每次出摊都是仰坐在折叠椅上，一脸很幸福的表情。我也跟他换钱做真相币。有一次老张跟我说：“你很正，我才给你换钱。我曾经故意多给你10块钱，你数完了还给我了。”有一次换钱的过程中，老张说差了100块钱，我啥都没说，就拿出100元钱递给老张。我对他说：“我先到超市去，你先数一数，如果钱对上了， 这100块钱再还给我。说完我就到超市去了。等我从超市出来的时候，老张已经发现是自己弄错了，把100块钱还给了我。从那以后，老张对我的态度比以前更加敬重了。老张支持大法，他不仅是市场卖虾皮生意最好的一个，还有一次死里逃生的遭遇。有一次，老张和另一个人雇了一个平头车上南方上货，晚上半夜开车，车一下撞到了一辆翻斗车的后面，而老张一下子从前面的挡风玻璃射出去。老张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真的说他自己是射出去的，但是老张只是脖子划破了皮，后来都长好了。但是老张同行的司机和躺在后面睡觉的另一个人却是当场死亡。但是有一年，老张旁边卖菜的老吓唬老张，老张因为害怕就胡说些攻击法轮功的话。过了一阵子，老张跟我说他丢了3个电动车连虾皮，一共损失有好几万。我告诉他，你不能因为害怕就随便讲诬陷法轮功的话，过去以来你一直支持大法，所以出车祸大法都保你命了，但是你又因为压力攻击法轮功，但是也不能让你命没了就让你受点损失破点财。老张听懂了，他说我再也不说诬陷法轮功的话了。现在老张不卖虾皮了。今年年前年后我遇到过老张2次，人很气派，根本不像做小生意的，这都是老张一直以来支持大法的福报。而我自己呢，20几年来，从我刚开始练法轮功还是个青年人，到现在已步入中年了，我的身体比年轻的时候还好，容貌也比年轻的时候漂亮。修炼前我的膝盖风湿、后背风湿、偏头痛毛病也都好了，走在外面总有人说我年轻，我脸上有红晕，气色好，也有人叫我神仙姐姐。现在的我和以前相比，可以说真是脱胎换骨了。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李慧，她从一个丑姑娘变成一个神仙姐姐，全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的缘故。古典小说《西游记》里有说，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李慧不就是《西游记》说的那种幸运的人士吗？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想跟您讲的是公随中见奉主，和平西道。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公遂是西汉宣帝时期的一名地方官员，官职不大，但人却非常耿直，忠心事主，是位政见之臣。他为官清廉，爱护百姓，曾不动一兵一卒就平息了渤海地区的叛乱，深受皇帝赏识。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公遂的故事。一、忠心见主。通晓经术的公遂在昌邑国做郎中令， 侍奉昌邑王刘贺。刘贺是个纨绔子弟，行为不端，公遂很是着急。他谴责太傅和国相不能规劝刘贺走上正道。公遂引经据典，痛陈得失，述其要害，常常说到伤心处，哭泣流泪。公遂在大事上从不含糊，也从不奉承刘贺，经常直面述说他的过错，说得刘贺非常狼狈。可这个刘贺就是恶习难改，依旧吃喝玩乐，挥金如土。公遂就双膝跪地而行，进宫劝谏，泪流满面的公遂感动得周围人直掉泪。刘贺还荒唐地问郎中令为何而哭，公遂说，国家危矣，我心伤悲，希望您能静心听听臣的愚见。刘贺只好喝退左右。公遂问道，大王您知不知道胶西王作恶灭亡的事呢？刘贺茫然说不知道。公遂说，胶西王有一个非常会拍马屁的臣子叫侯德，胶西王像夏桀商纣一样的胡作非为，侯德却把他比作尧舜。胶西王只喜欢听好听的话，越来越听信侯德的妖言，最后身死国亡。大王您如今亲近小人，是在步胶西王的后尘啊。刘贺愣住了。公遂借机说，您要不想亡国，就请允许我推荐一些精通儒学、品德高尚的人同大王一起生活，安坐时就读诗书，行礼时就演习礼仪，这样才能管理好国家啊。刘贺于是勉强同意。公遂精心挑选学问好、品行高的张安等十人侍奉刘贺，可是刘贺顽劣不化，没几天就把他们都赶走了。之后王宫里经常出现诡秘怪异的现象，刘贺时常能看到一些全景人身、熊和飞鸟等怪物异象，左右随从却看不到。一次刘贺的坐席上出现血污，刘贺有些发怵，问公遂是什么原因。公遂说，这是天地的告诫，您读过诗经，可是其中的礼仪规范您做到了吗？身贵为王，您的言行却比庶民百姓还污浊，这样下去要招致灾祸啊，写是阴灾之象，不久国家将有大祸，您还不快反省自己啊。刘贺仍然孤妄听之。二，再见废帝。恰逢昭帝驾崩，大臣霍光和众朝臣迎立刘贺为帝，刘贺就带着他的那帮不学无术的随从和手下进京即位。一路上刘贺还强抢民女，到了京城附近不下跪行国丧之礼仪。进宫后刘贺更是如鱼得水，目无法度，骄横自满。公遂心急如焚，对着长乐宫卫魏安乐说，大王立为天子以来日益骄奢淫逸，听不进去劝告了，如今还在先帝守丧期间，就同属下饮酒作乐，赶着飘着九条彩带大旗的车到处乱跑，这上不符合天理国法，下辜负黎民百姓，和正道偏离得太远。可惜忠耿仁厚的公遂最终没能使刘贺心回意转，刘贺只在位27天就被朝臣赶下了台。在这短短一个月期间，刘贺平均每天要犯将近40个不合法度的罪错。刘贺被废后 从昌邑国来的那些群臣和随从，由于犯了纵容国王陷入无道的罪，统统被处死。唯独公遂和中尉王阳，因多次劝谏刘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免除死罪。三，对策宣帝。刘贺被废，宣帝即位。汉宣帝上台一段时间后，渤海郡及其相邻地区闹饥荒，于是盗贼四起，百姓不能安宁，有的饥民就想起来造反。当时的郡太守没有能力制服他们，宣帝想要选一个能够平息事态的人去做渤海郡太守。丞相和御史大夫都向皇上极力推荐公遂，认为他有担当，可以临危受命。皇上就赶紧发布了任命书，让公遂去渤海郡做太守。当时公遂已年过古稀，70多岁了，身材矮小。宣帝召见时，看到公遂的相貌，心中有些失望，感觉和众臣们推荐的那个公遂相去甚远。宣帝问公遂，渤海郡一片慌乱，法纪废弛，民不安定，您有什么良策治理那里，而使我高枕无忧呢？公遂不慌不忙地回答，渤海郡地处偏远，没有瞻慕圣上的恩惠教化，那里的百姓为饥寒所迫，地方官不知体恤救济，积怨已久，才导致陛下的子民偷盗圣朝的兵器，在池塘岸边耍弄几下，而不是他们存心叛乱啊。宣帝觉得公遂说得很有道理，龙颜喜悦。公遂接着反问皇上，您打算让我去剿灭他们，还是去安抚他们？皇上说，朕选贤良能臣前去渤海，当然是想对他们进行安抚。公遂于是进一步说出他的施政方针，我听说治理失去秩序的百姓如同理顺乱绳一样，欲速则不达，只能慢慢来才会达到目的。我希望到任后，丞相和御史们对我的工作暂时不要按常规加以限制，允许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酌情处置。四，和平西道。宣帝答应了公遂这一要求，并特赐他黄金，为他增派一车。公遂乘坐御赐车马进入到渤海郡的地界，郡府的官吏们听说新太守已到任，便派官兵列队迎接。公遂见状，让他们统统都回去，随即发出公文，命令所属各县把专管追捕盗贼的官吏与岗位撤除。公遂还智慧地将良民与盗贼做了一个区分，那些手拿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对他们问罪，而携带兵器的人才算是盗贼。接着公遂不带任何随从，独自一人乘车来到郡府。公遂的做法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很快郡中百姓就纷纷安定下来，盗贼也停止了活动。渤海郡中还有一些结伙抢劫的人，听到公遂的教令后便自动解散，放下了手里的兵器而拿起了农具。这样公遂不费一兵一卒平息了盗抢叛乱，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公遂于是打开粮仓，把粮食借给平民，还选任了一些清廉的官吏安抚百姓。公遂发现渤海地区的人好奢侈之风，不重视农田耕种，只喜欢贩卖商品，于是他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劝导百姓务农勤耕，叫每人都种一棵榆树、100棵蟹、50棵葱、1畦韭菜，每家养2头母猪、5只鸡、 帮助他们建立务农的基础。发现百姓中还有持刀带剑的，公遂就劝他们卖掉剑买耕牛，卖掉刀买牛犊，并幽默地说，为什么把牛和牛犊佩戴在身上？逢春夏之际，公遂就力劝百姓都要下地耕作，逢秋冬就督促他们收割。公遂还鼓励人们多积蓄些果实、菱角等农副产品。由于公遂的勤勉督耕，渤海郡内家家有储粮，官员和百姓渐渐殷实富足，社会上的讼诉和犯罪少多了。五，惜才举贤。几年后，汉宣帝欲将公遂召回京城，郡守的属吏义曹王生要求同去。郡守的主要左吏公曹认为王生贪杯没有节制，不适合跟着去。公遂却不忍心拒绝，就同意让王生跟着自己去京城。到了京城后，王生每天喝得昏天黑地的，也不去看公遂。一天，公遂被皇上召见入宫，路上正赶上王生酩酊大醉。王生醉醺醺地在后面大声将公遂喊住，公遂回头问有什么事。王生说，假如皇上要问您怎样治理渤海的，您就说不是我有什么能耐，而是全凭皇上的威德。公遂明白王生是提醒他不能居功自傲。见了皇上后，皇上果然问公遂治理渤海的情况，公遂就按王生的话回了陛下。皇上非常欣赏公遂的谦卑礼让，就问，您这样忠厚谦逊是如何做到的呢？公遂就趁着机会奏请皇上说，臣不贤，这都是我的义曹王生告诫我的呀。皇上更加佩服公遂的大度与雅量，不揽属下之功，惜才举贤。因公遂年事已高，皇上体恤，就让他负责上林苑宫廷陈设，留在天子身边，管理宗庙祭祀事宜，官拜水衡都尉，命王生任水衡丞，以示对二人的褒奖与提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